先，我先看一下有没有把这个 PPT 全屏一下。好，17章的14到23节啊，我们在学这段经文之前，先一起把这几段经文读一下啊。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我读双数节，然后弟兄姐妹一起读这个单数节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在线上的可以把麦打开，然后我们一起读。我读双数节，然后弟兄姐妹读这个单数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
有耳可听的，应当听。
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舍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
因为从里面出来，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
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读、骄傲、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好，感谢大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几节经文。给大家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这个社会上的恶从何处而来，然后人世间的恶从何处而来？大家多多少少都对历史有一些熟悉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人类的这个历史总是周期性的进入到混乱和秩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从神造人始祖在伊甸园里面一切井然有条，然后呢就始祖堕落犯罪，然后死就临到世间，然后又有一段人在地上繁衍变多的这个时期，然后又堕落到一定程度，又有了大洪水，到神拣选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之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命运也是这样啊。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又来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动荡，很让人不安，好像社会里面有许多的恶都在这个时间，集中的爆发出来。其实很多恶未必真的是，就是说最近几年才有的，只不过之前发展比较快的时候呢，社会表面的繁荣啊，还给人的这个虚假的这个希望，很容易让人忘了这个恶的存在。但是现在表面的这个繁荣破裂，现在各个地方经济都不太好。然后我们现在又每个人都有手机，然后每个人都有摄像头，可以去记录和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毫不费力的就能看到发生在世界各处的这个污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腐败，我们也知道这些邪恶的这个影响既深远，而且又无孔不入。所以不管一个人他信不信主，都不会对这个世界上是否有恶这个问题迟疑，这不再是一个问题。而大家更有兴趣关注的这个问题是。这些恶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呢？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其实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经是认为社会的这个邪恶是由极少数心理非常变态、内心非常邪恶的极端分子带入这个社会的。比如说，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随便杀人，但是偶尔就会出这么一个极端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个体，他出现了，他就把杀人的这个罪，还有因此。而产生的这个恐惧啊、混乱啊等等的这些带入了社会，但是其实我说这是很久之前有些人认为，这个其实是在现在，心理学、社会学都已经被淘汰的一些道理。现在的这个心理学、社会学家都普遍的认同，邪恶其实普遍的发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这个身上。所谓的这个好人呢，也完全可以做出一些非常邪恶的事情，而且很多所谓的这个好人，即使他。不是自己去主动的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这些人往往也会被邪恶的事情所取悦， 所以，当人们逐渐意识到邪恶并不是仅仅存在在社会某些个极端个体当中，那些杀人犯、那些强盗、那些小偷，邪恶并不是单单在这些人之中，而是更普遍的、无处不在的存在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在这里列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个叫詹姆斯·沃勒 （James Waller），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出版过一本书，叫做《成为邪恶》（Becoming Evil）。他这个本人呢是，New Hampshire 这个恩基州立学院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的一个教授，这个基恩大学也是唯一一个提供这个本科专业的一个大学，真的有这么一个本科专业。而这个研究呢，就是研究普通人是如何犯下种族灭绝还有大屠杀这样的这个罪行的，他的这个书的这个副标题就叫做《普通人如何犯下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罪行》，他得出的这个结论呢，也就是我放在这个里面，就是很多在一些特殊时候做出这种极端的反人类罪行的人呢，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普通人，而并不是一些穷凶极恶的这些人。而更被广为人知的一本书是2007年这本，是这个叫做菲利普金巴多他写的一本，他写了一个叫做路西法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文章，这个是第一次，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被详细的描述，而且公诸给世人。斯坦福监狱实验，很多人，有些人可能听说过，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实验是1971年的时候，就是由这个菲利普金巴多这个人，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这个地下大楼地下室，他模拟了一个监狱内的一个对于监狱中的权威系统的一个研究。简单的说，这个实验就是选了24个非常健康、心理也健全、身体也健康，然后来自于这个白人中产阶级的这个大学志愿者，然后在这24个人里面呢，他随机抽一半，一半让他去扮演这个监狱的看守，另外一半去扮演这个囚犯。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囚犯和这个看守就适应了自己的这个角色。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因为只是一个实验，而且大家都是同学、大学生，第一天的时候相安无事。但是很快，囚犯和看守之间的这个暴力行为，尤其是看守对囚犯之间的这个暴力和虐待行为，变得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在实验进行6、7天的时候，这个实验被强行叫停。但是在那个时候，有1/3的看守，在被分析之后，被认为显示出了真正的而且严重的虐待狂的倾向，而许多囚犯这个志愿者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创伤。金巴多因为这个实验，他这个反社会的这个特点受到过警告，所以他提前终止了这个实验。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实验的这个详细的过程，还有这个结果给这个世人展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在因为这还是对这件事情很震惊。这个书里面提到的这个特有的名词“路西法效应”，就是指这些平凡人或者一些普通的社会团体，在某些情况下面，人格思维和行为模式忽然堕落，把人性当中邪恶的一面突然就这样释放出来，集体的做出有违道德的行为，甚至反人类的罪的这样的一种效应。所以，现代心理学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罪普遍的存在在普通人当中。但是到这儿还不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这些罪是从哪里来的？菲利普·金巴多这个人他得出的结论是，罪是从社会环境来的。他觉得呢，腐蚀我们的东西在我们以外，腐蚀我们的东西在我们以外，我们都暴露在这种可以把人推向邪恶的一种神奇的社会驱动力下面，在这种社会驱动力可能来自于社会对于纪律的和服从的一种追求，可能来自于集体当中存在的对，去个体化或者是去人性化的某些特质等等。总之，如果我们不对这些社会上的驱动力警醒，不加以识别，我们就会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慢慢走向邪恶。而这个观点到现在也是很 popular、很流行的一个观点，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个人的变坏、堕落是这样发生的，是由一种社会上的一种驱动力， 而引发的，而这个结论跟圣经的教导是直接冲突的。圣经的教导很清楚说，我们的问题不在我们外面啊，我们的问题在我们里面。恶是从里面来的啊。这里面有三段经文啊，第一段是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罗马书里面这段经文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雅各书里面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而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的这个教导也是这样。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一个教导，就是污秽是从人的内部来的，而不是从外部来的。对我们而说，我们其实并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不想承认这一点。你有没有听过社会上对于此类犯罪问题的一些分析，或者是对一些做了恶的人的一些采访？那些人一般会说，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这样的这个反社会行为或者是罪恶的这个行为，是因为我原生家庭的问题，或者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被误解过，我小的时候受过什么什么刺激，我童年的时候没有，领受过完整的爱。我童年的小的时候被欺负、被 bully，然后被剥夺了某些我本来应该有的权利，所以我才做了这些事，所以我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而不仅仅是这些人不信主的人会这样辩白啊，就是，这些人犯罪之人自己这样辩白，社会上其实有很多所谓的专家，他们也乐意为这样的这个声音背书。就像我们刚才举例的那两个心理学家，像这个菲利普·金巴多，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们很乐意去，认为人的罪不是人性的问题，而是外部的影响、社会的影响。那他们当然会这样想，因为他们不愿面对，也不愿意承认人性本身就是恶的。这个也是不信主之人啊，从始祖开始就展现出来这个罪在人身上的影响，就是躲在灌木丛后，或者捂着自己的眼，不愿意去承认是自己踏错了这一步。我们还记得亚当和夏娃犯罪，这是罪第一次在世界上出现。那个时候呢，是蛇引诱了他们，但是他们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他们犯罪了，他们悖逆了神。然后始祖是亚当，是指责蛇。或者是指责神给他造的这个女人，总之，不是我自己。现在的人呢是指责原生家庭，指责社会，总之不能是因为是我自己，而且还以为这些人还以为我只要继续捂着自己的眼睛，我就可以逃避神的这个审判，几千年过去了以后，不信主之人的反应仍然是跟始祖所犯第一个罪的时候的这个反应如出一辙，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去看一下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经文，从第14节开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然后有古卷在这个地方有一个16节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紧接着呢，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这个意思。之后，耶稣在后面就解释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也很简单，说的就是人吃的这个食物，说的这个比喻本身就是人吃的食物是不会污秽人的，但是呢，你吃完那个食物之后的那个排泄物是污秽的。那这当然是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背后真正的意思也是从外面来的。是不会污秽人的，但是从人里面出去的是污秽人的。所以后面他举了这一系列的这个例子，从人心里面发出的这些恶念，你仔细看一下，这都是人自己从人心里发出来的这个恶念，不能怪每一个都不能推在社会的这个锅上。这一切的恶，最后在23节，耶稣说都是从里面来的，而且能污秽人。犹太人他本身是非常清楚不洁和这个洁净的这个观念的，就好像我们上周的时候讲到的那样，耶稣时代的这个犹太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行为体系，在塔木德里记载了无数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口传律法、条例和传统，这里面有些是神在旧约律法里面规定的， 但是他们也添加了许多圣经里面从未教导过的这个口传律法，然后大大的扩散了这个律法的覆盖范围，而且他们也的确去想要去试图遵守这些律法，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犹太教里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污秽都是他们之外的东西，他们幻想自己的这个内心是善良和纯洁的。啊，如果我们还记得，路加福音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犹太人，他在殿上的这个祷告，他在祷告上面说什么呢？他说啊，神，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他这个人就是说我遵行了这个所有的仪式，律法里面所有的教导，所以我是善良敬虔，所以我是洁净的。而这个呢，就是他们生活的这个幻觉，而这个幻觉其实也不只是在法利赛人里面有啊。这个使徒保罗在他信主以前，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幻觉。在腓立比书3章的时候，保罗说起自己以前说按照律法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是热心的，他是法利赛人，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洁净的，是遵守所有的传统，所有的规条的。在保罗没有信主以前，这些东西就是保罗人生里面最大的这个成就。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甚至保罗信主之前都认为他们的内心是好的，他们自己人没什么问题。所有追随法利赛人的这些人也都接受了这个观点，也都有相同的这个想法。而这个观点就是这样在以色列的这片土地上慢慢普及开的。他们都认为我们自己基本上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会去会堂，会遵守教会的传统，遵循我们被吩咐去做的那些一切洁净的这个仪式，只要我们警惕，啊，随时的这个小心从外面而来的那些邪恶和侵染，那我们就是善良正义的，那我们就是洁净的。而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这个错觉，他们就像现在的这个心理学家的这个观点认为的是一样，就是唯一能够玷污他们的是他们之外的东西，这个他们认为自己是圣洁、纯洁、有德行的。那为了要保持这一点，他们要确保他们永远不会接近任何这些腐坏和邪恶的这个影响。你像我们在上星期所学到的这个关于洗手的这个律法，然后再想到这个耶稣讲过的很多其他的这个关于犹太人的这个在洁净方面的这个律法，在节期上的律法、献祭上面的律法，所有这些都是在确保犹太人自己想要确保，我一定要远离外面的所有这些污秽，所有的这些不洁。我为什么要远离他们呢？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远离他们上面，因为我自己是没什么问题的。只要我远离了这些，我就很纯洁。我们刚刚提到这种罪从外面而来的想法是以色列土地上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这也是耶稣的门徒之前一直在被教导的这个观点。你唯一需要警惕的是你以外的，你只要保持自己不受外面的污染，你就是善良纯洁。那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教会，这个从耶稣那个时代几千年又过去了，然后又发生了宗教改革，我们现在新教，然后我们按理说对这样的这个道理应该很明白了，可是，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教会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类似的这个观点。之前在听有些祷告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自己有没有听到过类似这样的祷告。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这样祷告，说这个神啊，求你斥责魔鬼，让他远离谁谁，这样他就不会再干犯你的罪，求你斥责这个魔鬼，让魔鬼远离我们，这样我们就有这个纯全敬虔的这个心，我不知道这样的祷告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我们也不需要在这样的这个祷告的用词上面抠字眼，不是说你不应该用这个词啊，这个话不应该这么说，换一个词儿就好了。而是我们要看这些祷告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不是跟法利赛人的这个祷告有相似之处？就是我们自己原本是洁净的，原本是好的，是外面的污秽，是魔鬼让我不洁净的，是魔鬼让我犯罪的，是魔鬼让我这一步踏错的。但我自己原本是好的，是善良的，所以神，你要是斥责魔鬼，你只要斥责魔鬼，剩下的那个我就一定是合你心意的。 魔鬼呢是切实存在的，这点我们毫无疑问。魔鬼是真的切实存在，我们也不是说不应该祷告让魔鬼远离我们啊，我们应当这样祷告啊，我们应当祷告神说让魔鬼远离我们。这个也是我再次强调的，说神是看人心的神，不是看这个你祷告的这个遣词造句啊，而是看你祷告背后的这个动机。魔鬼确实存在，魔鬼也的确引诱人堕落。事实上，最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就是魔鬼引诱的这个始祖，但是在那一次的犯罪里面，神没有单单降审判给魔鬼。人在犯罪和堕落当中有自己不可推脱的责任，引诱是从魔鬼而来，但是做出这个决定要背逆神的是人自己的意志，其结果也应该是人自己要承担的这个责任。逃避这种结果，想要逃避这种结果，跟逃避审判是一样的。法利赛人的这个幻觉，还有保罗信主之前的那种幻觉，还有那些现在教会里面觉得我之所以做坏事，我遭遇到的倒霉事，全部都是因为魔鬼搅扰，我自己是纯全善良的人，这些人的幻觉，都好像是亚当和夏娃通过他们的后代在犯罪几千年之后。亚当和夏娃的意志通过他们这个被罪污染的后代的这个声音在高喊，而吃禁果这个事儿不是我的锅，是外面的魔鬼，是蛇对我的引诱，是我自己是好的，我本来是不应当被你逐出伊甸园的。啊，这个我们有些人可能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有本书叫做《百年孤独》。那其实这样的这些观点，就是。我自己本是好的，是外面的东西引诱我，导致我堕落的，这种啊就可以叫做是啊千年的幻觉。而我们今天要学的这几节经文里面，耶稣就是要打破这个幻觉，要教导关于污秽、关于邪恶究竟从哪里来的。他在14到15节开篇的时候就阐明了这个教导，就是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而且他是主动的。要把众人叫到他的面前，要给他们讲这个教导的。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众人，回到这个经文里面，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众人，除了门徒和一些在他们旁边听到的这个群众以外，也有法利士人和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上周我们讲的7章1到13节的部分，这帮人专程跑到耶稣这个地方来，去诘问他们关于不遵守口传律法的事情。而更前面一些，在第6章的这个最后呢。马可福音6章最后，耶稣曾经在靠近加百农的这个格尼撒勒附近的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西岸登陆，而且被人认了出来，然后人群就开始到处传啊，耶稣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众人一传十，十传百，聚集过来，然后生病的人也被抬了过来，这个是耶稣传道旅程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所以那里有一大群人，在人群前面领头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抓住耶稣的这个把柄，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告杀了他。所以群众在14节的这个地方，在聚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将他的这个谈话指向他们。而在第一呃到十四节，他主要对第一到十四节主要对法利士和文赛呃法利赛人和文士说话，而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他教训的这个对象。所以他把人群再叫到他面前，又开始对他们说15节的话，就是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听懂了，但是我们知道门徒可能没有听懂，因为到了17节，耶稣离开众人的时候，门徒就去问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最初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没有看明白这个怎么就是一个比喻了。啊，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我知道这句话是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就没看明白这句话怎么就是个比喻了。后面倒是有一个比喻，那是在耶稣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说的。后来我看别人的解释才知道，15节这个原本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耶稣在19到20节所解释的这个意思。十五节这个话。原文的意思就是人吃进去的这个食物是不污秽的，但是，吃完了之后排泄物是污秽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据说从原文是很容易能看出来这个意思的，但是中文的这个翻译还是委婉含蓄了不少啊。但是15节说的其实就是这么意思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灵性上讲，污染不是在你以外，它不会进入你， 而是从你身上出来。啊，这个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你以外的东西，问题就是你，就是你里面，这个是重点。法利赛人和其他犹太人应该知道这一点吧？或者说这一点在旧约上面有过这样的教导吗？其实是有过的。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记上16到7节的时候说过，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而人的心是邪恶诡诈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它来自于人，这个就是污秽和腐败的这个来源。马太福音在记载这段教导的时候呢，说的更具体一些。他说这个邪恶呀，不是从嘴里进去的，而是从嘴里出来的。马太福音之所以他之所以提到嘴，是因为嘴它的确最容易表达内心的邪恶。很多时候说都比做容易嘛，所以说的也比行为更容易的去能体现出内心的这个恶，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会说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因为他可以辨别出来自己内心的这个恶，很容易就从自己的口里所说的话表现出来了。但是这个教导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如何让洁净的我免受外面的污秽的沾染，但这个是其实是非常讽刺的，因为他们在14节、15节，此刻他们心里面就正在密谋着如何要杀死耶稣。那法利赛人对这种外在污秽上的执着啊，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摩西律法里面的这个利未记里面，利未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礼仪的规定啊，放在这个被拣选的这个上帝子民的身上。利未记自己本身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于污秽事情的一个清单，讲了很多啊，这个东西你不能碰啊，那个东西你不能吃啊，这东西你不能喝等等。利未记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比如说啊，你不能接触尸体，你如果接触了尸体，就会被定义为不洁。你不能接触任何体液，包括血液和其他的这个体液啊，像生过孩子的女人会被认为是污秽的。然后，直到他们在分娩之后要进行这个净化仪式，麻风病人被认为是污秽的。如果你摸了某些爬行动物，那你这个人也是被污染的，也是污秽的。你如果接触了外邦人，你也是会被污染的。而且这些被污染的这些人啊，如果被另外一个人给接触到了，那这一个人虽然没有直接的去接触过爬行动物、外邦人或者麻风病人，但是这个人间接的也会被污染，也会被称为不洁净，这些的的确确都是圣经上的教导。但是，就像旧约里面其他关于律法的教导一样的，这些教导都是象征性的。例如说割礼啊，这个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这个男人啊，每一个男人都要受这个割礼，要受割礼去做这个洁净的一个仪式啊，这个是有原因的。你纵观人类历史呢？由于割礼这个事情啊，犹太妇女患宫颈癌的比例比其他民族的这个比例就要低非常多。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立割礼的这个目的，并不是为了洁净他们的身体，而是为了表明人在其存在的本质上就是有罪的，是需要被洁净的。旧约的这些律法和仪式的教导，就好像小孩在刚开始看以文字为主的这个书之前，先要去从图画书开始一样。这个图画书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简单、直观、容易理解、明确，信息传达非常的明确。但是我们也知道，人不能一直像小孩一样只看图画书，也不能一直像他们一样只喝奶。神的心意是要让人成长到可以吃干粮、可以领受完全的教导。但是犹太人就粘在图画书上下不来了，他们不想长大，不想再进一步。从外表的这个仪式，深入到人的这个内心当中去啊，这个步骤他们不想要走，所以他们想出了更多的关于仪式如何处理和避免外部污秽的方法。他们有一个很精心设计的这个外部净化的这个系统，比如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怎么洗手啊，如何洗手，然后是后来以至于他们的这个律法的这个系统是如此的这个复杂，到了一种人有点不，已经不太可能去完全的这个遵守的这个情况下，他们又想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叫做意图法则。意图法则就是你每天早上起床，如果你说这么一句话，说我今天不打算被玷污， 那你就可以不必遵守当天那些关于如何才能不洗手啊那些的仪式，这些全部都是关于外部的，全部都是关于外面的。我们回到继续刚才讲的，上帝为什么要在旧约中设立这些关于洁净的这些律法？这些信息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非常集中的叙述。我们之前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过，讲了旧约当中各样的这个律法是为何而设立，又是如何的在基督里面得完全。耶稣的这个到来，的的确确的是完全的律法，因为耶稣把这些律法所指向的这个经义，不仅仅是给显明了，而且还给补完了。在希伯来书8章第5节的时候，8章5节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象、形状和影像。希伯来书9章10节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10章的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希伯来书6章1到2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但是，耶稣把这样的道理讲给人听，这样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展现，是犹太人不愿意面对的教导啊，他们反而是越发的要抓住外面的东西。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会对犹太会堂的领袖说："你们这个假冒伪善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以割礼为例啊，割礼在新约当中被废除了。加拉太书简单的说，如果你要相信割礼，基督就没有效果了。如果你的希望还在外在的仪式上面，真正的得救只能单单在基督那里啊！如果你的希望仍然在外在的仪式上面，如果割礼对你而言还有任何的意义而言，那你就让基督在你这里无效了。基督的救恩在跟你就没有份了，因为救恩必须是单单在耶稣里面。所以保罗说，你接不接受割礼这件事情，在救恩中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今天的这个经文19节的结尾呢，耶稣也宣布说，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简简单单一句话，也抹去了犹太教里面所有关于饮食律法和规条存在的意义。耶稣说的话就是，你遵不遵守这些饮食的条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保罗在格罗西书第2章20节里面，在第2章20节到23节里面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保罗说的就是，如果你已经与耶稣同死了，已经明白了救恩的真理，已经读懂了文字书，能吃属灵的干粮，那些图画书对你来说就已经毫无功效了。所以，基督徒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吗？论赎罪祭已经有耶稣献上了，我们还能再献什么呢？论洁净已经有耶稣的这个宝血在父前洁净我们，又有十字架道理向我们显明。我们再洗手和遵守，不碰这不碰那，还有什么用处呢？还有人会说，这个旧约里面啊，那些关于饮食的这个律法啊，其实是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啊。就比如说，不让吃的那些东西啊，就是其实那些东西它那个肉本来也就对人身体就没那么好，不那么健康。而出于这个动机，就要提倡基督徒啊，说要回到旧约的这个饮食习惯上，让我们一起来啊体验上帝的这个祝福。这个是非常非常荒唐的教导。旧约的饮食律法的确可能有神对当事人身体健康的考量，但是对于明白神旨意的人而言，你想 神是要人的身体健康洁净吗？这个身体是必被朽坏的身体，是带不到永恒里去的。这个怎么可能是神的关注点呢？神是要让人心理洁净，心理能有与神健康的这个关系。而类似这样恢复旧约饮食习惯的这种教导，它不仅是毫无益处，而且它再次非常危险地把人拉向了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只注重外在的幻觉里面。我们在上周，我们几个弟兄在准备这个查经的时候啊，我们讨论到了这个天主教，讨论到了这个天主教里面有诸多的这个圣礼。然后有许多这个杂七杂八的这个新教里面没有的一些教义，比如说要敬拜这个玛利亚呀，有使徒的这个敬拜呀，一方面呢，天主教是为了要扩大它的影响，它要迎合许多不同的人的这个口味，然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众多的这些圣礼规矩以及其他这些注重外表的东西，比如说天主教的教堂建得特别的宏大，特别的漂亮。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往往也有非常精美的这个人物的这个雕像，有些的教堂里面还会供奉一些这个什么圣物啊，要么就是使徒用过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什么特殊的这个东西。对这些东西的这个崇拜，对这些外在仪式的这个强调，特别对某些人的胃口啊。如果你想一想的话，其实特别对法利赛人和不信主之人的胃口，因为这些。特别漂亮的这个外在的东西，特别庄重的这个外在的仪式，特别这些让人肃然起敬的这个建筑，这些听着让你觉得特别涤荡心灵的音乐然后还有他们像点蜡烛啊，然后有一些高油的这个礼，可以说消除你的罪过，可以让你获得宽恕。哇，有这么多东西都摆在你面前，这么多东西都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忘了。我们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恶的这个来源，很容易会觉得外面这些哇，看上去很宏伟、很漂亮、很圣洁、很让我安心的这个地方，好像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内心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不受外面的这些东西的干扰，因为你的吸引力就完全的被拉到外面去了。但是，人这样的话。进而也就会渐渐的去轻看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如果你觉得我自己是善良纯全的我是这么纯洁敬虔我是要好好被保护起来的，那这样的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呢？我背什么十字架呢？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幻觉像这个天主教里面主教性侵的这个丑闻几百年来就是一直无法间断，总是有这样的丑闻。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天主教太注重外在的，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外面被粉饰干净，但是里面全是死人的骨头。我们不是说天主教里面没有一个得救的人，我仍然觉得天主教里可能是有得救的人的，但是天主教本身它的教义，并不是简单明确的引人得救的道路，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妥协了太多，腐坏了太多，这 exactly 就是为什么。耶稣立场鲜明地反对一切外部的这个宗教的仪式制度和这些外表的东西，因为他非常清楚人心诡诈，他是和当时与他和父一起见证过亚当和夏娃在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试图把这个责任引向外在的这个引诱，而拒绝去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他知道始祖的后代。从亚当、夏娃这里都遗传了这个毛病，所以他跟人说不要看外面的，污秽不是从外面来的，要看你自己的内心，这个才是污秽发源的地方。你看到了，你才知道需要被洁净的地方是哪里。马太福音在15章的时候呢，对这一段事情也有一样的这个记载，但是他在记载的时候多说了一些。多说了一些话，马太福音15章12节的时候说，门徒在耶稣做完了这个 speech，做完这个讲话之后，门徒对耶稣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啊，你知道吗？然后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的审判了。任凭他们吧， 当这句话从耶稣口里说出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和愿意追随他们教导的人，基本上就与救恩无缘了。凡栽种的物，若不是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这个对应的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13章的时候，耶稣讲到麦子和稗子比喻的时候，说的也是在审判之前，神会任凭稗子和麦子一起生长，但是到了审判的时候，麦子被收走，稗子被烧掉。耶稣说这句话就是任凭他们吧，他们最终会因着他们自己的罪、自己内心的污秽被审判。这些人他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想要试图逃避审判，逃避直面自己污秽的内心，但是耶稣说的是这样的审判是逃不掉的，他们最终是像稗子一样要被神收走烧掉的。对于那些仍然认为污秽是从外面来的，是魔鬼在我身上做事，不是我自己，对于这些人来说，到后面的这个日子是会很难过的。因为神告诉我们末世临近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是走下坡路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的。你想从外部抵挡恶和这个腐坏，人的这个日子是会越过越绝望的，因为这样的这个抵挡是越来越难，而且你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在抵挡真正恶的起源。但是真正背起十字架的基督徒反而在这种时候会有平安。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需要攻克的是自己的肉体，我们时常要背着十字架，是要随时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必须在十字架上与耶稣同死，我们才能同享复活。就这样，这样的话，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渐渐的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内心也能有真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并不是外面的东西可以污秽我们，而对于里面的污秽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心里面是知道的。神已经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赐给了我们，然后也告诉我们将来有得救的这个盼望，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个盼望再开心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些啊，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吗？
谢谢铁明。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喂，就是第19节，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又落到毛彻里。这就是说，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我的问题是，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里是指这个食物都是洁净的，是对于我们灵性来说它都是洁净的，不是指对肉体来说，是这样理解吗？
那当然，那当然是这样的。这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就神在旧约里面所赐下的一切律法都不是为了让人的身体健康得洁净。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割礼的例子，然后我们在之前的时候讲过为什么犹太人的这个吃饭的这个习俗就要跟外邦人不一样啊？为什么在他们的饮食律法上有这么多的规条啊？割礼是为了让他们时刻的记着他们自己人性有罪，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洁净，而不同的这个饮食律法是为了让他们与外邦人分别为圣。这些律法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灵性上的益处，不是为着人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一些呢会对身体健康这东西啊，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副作用，绝对不是真正主要的目的。
好，明白了，谢谢。
好，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补充吗？阮哥和蓉蓉有什么补充吗？
这边罗莎有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今天学的这个这个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因为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那然后我跟一个姐妹祷告的时候，然后她就说，好像听人讲过不太合适这种话讲。说我们好像已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了，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我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 角度不太一样，我是觉得，是不是？我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因为你成圣是一个这个地位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仍然在肉身当中，那么我们还会犯这样的罪那样的罪。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种话，这个话准不准确，我就说。
嗯，
就这个问题。
我可以先试着回答一下，然后阮哥和荣你们可以这个补充。我也是有听到过这个类似的这个说法，说这个蒙恩的罪人这句话，让人觉得好像你是在自低身份。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在祷告的时候的这个措辞这些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认为措辞的本身，除非是错的特别离谱的词，本身的这个含义并没有背后的动机重要。像我们在说我们是蒙恩罪人的时候，我们所表达的这个含义，像罗莎姐刚才说的，我们蒙恩得救了，这个是真的。但是我们仍然在罪中，这个也是真的。就是我们仍然有恶念会出现，我们仍然会干犯主，仍然会有犯罪，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的这个事实。而如果避开这种说法的动机，比如说我们不要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就说我们是蒙恩之人，如果避开这个说法的动机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人的动机一样，是为了回避自身的这个罪的话，这个动机是显然是不受神喜悦的。那具体他用什么词儿去表达他的这个动机和想法呢？这个个人的聪明智慧是很难，个人有个人的聪明智慧，但是神是可以看透他的心，看透他的动机的。
我来补充一点啊，我认为呢，蒙恩的罪人这种说法呢是很恰当、很合适的，因为呢，称义呢是一个地位的转变啊，就是一个人重生的一瞬间，他的这个地位啊就翻转了，就从这个一个必要灭亡的罪人被翻转到一个神的儿女，要承受永远产业的义人啊，所以地位的翻转呢只是一瞬间，但是呢，一个罪人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啊，它是一辈子的，这个是成圣的过程呢，是一辈子。那么罗莎所说的那位姐妹，她的这个神学里面一定是有缺欠的一块的，就是对于人的罪性的认识和这个罪论上面是有缺陷的。那么这个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是，他会过一个很假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是罪人这个事情啊，这个是真实的，你知道吧？那么他现在要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了，就是说他不仅他所要强调的已经超过圣经所记载，他要强调的是他不仅是地位上是义人了，他的生命上也是一个完全的义人。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他就一定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要把自己的罪恶全部都掩藏起来。所以这个呢不是神所要的。我们这个神的命定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跟罪的关系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重生的那个瞬间，我们是脱离了罪的刑罚。那么成圣的这个过程啊，我们信主之后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一生啊，它是一个与罪做斗争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脱离了罪的捆绑的，因为罪已经神已经说了，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你罪一定不能够辖制你的，你一定是可以胜过这个罪的。但是呢，它这个过程呢，它是有一个反反复复的，你知道吗？所以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说：“我真的是苦啊。”这个是保罗什么时候？这不是保罗信主以前，这个是保罗信主以后，甚至是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都是同时是义人，也同时是罪人啊。所以这个呢叫做反合性的真理，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人，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来看，或者不管是行为或者是内心，我们这个人呢仍然是个罪人。这个是神命定的，这个时间没有到，所以呢等到将来有一个时刻基督再临的时候呢，我们要获得一个全新的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完全脱离罪的同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甚至是没有作恶的可能性，你知道，没有犯罪的可能性，所以那个时候呢才是完全脱离罪的影响的时刻。 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啊，顺服神是最重要的。顺服神包括什么呢？包括顺服神的这个 timeline， 顺服神的时间表。所以神是这样命定的，我们在这个今生啊，你是不可能完全脱离罪的，你就必须要要顺服这样一种与罪作战与罪斗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甚至可以推测出罗莎所说的那个姐妹她的这个影响她思想的这个源流从哪里来呢？很大可能呢是从卫斯理那里来的。因为卫斯理呢可以，他甚至可以说是近代灵恩派的祖师爷。为什么呢？卫斯理呢有一个神学上的观念上的错误，他认为呢这个被圣灵充满，他把这个认为是 second blessing。 所以基督徒呢就被分成了 两层，一种呢就是说是basic 的基督徒啊，只是得救而已。那么你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你成为一个高级的基督徒。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基督徒呢要求这个 second blessing， 但是圣经中根本没有这种什么第二 second blessing 的这种说法。所以他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的这个灵恩派运动里面啊，他把这个得救啊，把这个福音当做一个很简单太小儿科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呢基督徒的从得救到成长一切的事情，福音是贯穿我们的全部的。所以我们的成圣也不是靠自己的怎么自表进前的这种努力，我们的成圣呢一样也是靠着福音。所以这个卫斯理啊，他有个观念就认为什么，他认为呢人在今生就可以得以完全，而我们是按照圣经的人在今生是不可能完全的，我们要等到主耶稣来完全我们。所以他这个卫斯理他就认为啊，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后你就完全了，你就脱离罪了，你就再也不会犯罪了。所以现代的这些灵恩派的领袖呢，他们认为呢你被圣灵充满了你就不会生病。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观念的错误，它根源的都是出于对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个神学认知的错误。所以他这个认知的错误呢，他会引申出来很多错的东西出来。对，所以我认为呢蒙恩的罪人呢是一个很合适的称呼，没有任何的不合适。而且呢这个另外一个传道人我已经不记得是谁说过这个话，说就是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啊，它是一个放大的十字架，一个不断长大的十字架。就一方面呢你更深刻的认识神的这个崇高，另外一方面呢你更加认识自己的己的败坏。所以如果基督徒他没有一个对罪的认知的话呢，他的那个成长啊是虚浮的，你知道，就是一种自表谦卑的这种法利赛式的这种虚浮的，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深度在那里面。
两个你
做一使个视频。好，谢谢两个的这个补充。然后聊天里面有两个问题，这个阮哥你能不能看回答一下，问题是什么叫信心还有成圣的奥秘。
什么叫信心啊？信心呢我推荐了这个听我的这个有一个在那个科大校友团去做的一个视频叫什么啊，叫信心与理性，你听听那个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信心了。那么这个成圣的奥秘啊，成圣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啊，这个我们一切的奥秘啊，这个其实很简单。我后面呢会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十架载录系列的最后一讲，我就是要讲这个。因为现在呢这个基督教里面强调的东西五花八门，往各个方向去，各种 program 各种努力的很多，但是呢忽略掉了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啊。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就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凡在我里面的就必也结果众多，那不在我里面的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他最后的结果呢一定是枯干，要丢在外面啊，任人焚烧。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一节经文啊，就解的各种云里雾里玄玄虚虚的很多，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用最简单的思路啊，就是说 什么叫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怎么在基督里面的？我们是靠什么在基督里的？我们是靠福音在基督里的，对不对？那么你怎么持续的在基督里呢？你持续的持定福音，你就持续的在基督。所以为什么讲福音是最最重要的？你一切的这个成圣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要做什么事工也好，一切的这个力量就要从福音这个根本去发出来，你知道？所以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很多的人他把这个福音结出来的果子啊，当做福音本身了。你比如说，如果福音在一个家庭发旺，这个家庭会不会夫妻和睦啊？当然会，对不对？但是呢，别人就会把这个夫妻和睦拿过去当做是福音，然后呢，教会里面或者到处在搞这些夫妻营什么的。然后比如说这个福音很兴旺的地方，社会上会不会有公益啊？肯定会有公益，但是呢，很多人就把这个社会公益当做福音啊，我们要出去做好事，要做命。但是这一切的东西啊，不管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它都脱离不了那真正的核心。所以如果你脱离了福音去拿那些果子的话，只抓到果子的话，你是没有把握到基督信仰的这个根的，最后呢也是一定会枯干的。所以成圣的奥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持续的在基督里面，持续的在福音里面。因为保罗说，你们是靠什么称义的啊？你们难道是靠自己的肉身称义的吗？那为什么你们今天还要靠自己的肉身去成全呢？保罗说的是很清楚的，我们称义是靠福音，那成圣呢也是一样是靠福音的。我们常常的在记住，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的记住，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那么圣灵呢自然而然会在我们心里面做这个改变的工作。所以成圣呢不是靠人的这个努力啊，我去做一二三四五我就成圣了，不是的。成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持续的工作。
好，那个你说的那个第一个科纳教堂的那个什么是信心的那个东西，那个在我们的HLine 的那个 blog 上面能搜到吗？
在 HLand 上面有一讲哈，就是我们如果是国内的这个，我们有一讲叫做十架载入系列，有一讲叫做人的性。你打开人的性那张，下面有个附加的那个音频，就是这个信心与理性。或者我回头我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大家就可以看见。
好的 ，OK， Rachel 姐妹还有别的这个补充和这个问题算是回答完毕了吗？OK， 其他
也感谢。
好的，好的，还有其他人有问题或者补充吗？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请阮哥弟兄帮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也感谢主你借着铁明弟兄的口，主啊，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是败坏的罪人，主啊，我们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了这原罪，主啊，我们的骨子里面，主啊，是有反叛神的这样的倾向的，主啊，这也是为什么，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之后，主啊，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从你，主啊，要将我们那肉体的邪情私欲，主啊，一同的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靠着主你，主啊，可以胜过我们的败坏，主啊，我们是靠着主你而称义，主啊，我们也靠着主你而成圣，主啊，愿主你的宝血常常的遮盖我们，主啊，也愿主你帮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的位分， 啊，我们不过是人，是吧？我们需要谦卑在主你的面前，是吧？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都需要依靠你，是吧？因为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面，是吧？我们才能成长，是吧？我们才能成圣，是吧？我们才能够做主你的事工，是吧？求主你给我们灵里有清晰的看见，是吧？使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常常的在主你的爱里面，是吧？愿主你与我们同行，是吧？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是吧？保守我们不被那世上的各样的奇怪的教训给勾引了去，是吧？保守我们在主你的真道上面能够一同长进，是吧？等到我们一同见到主你的那日子，是吧？我们必要大大的喜乐欢呼，是吧？愿主你快来带领我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嗯，感谢，谢谢弟兄
姐妹，谢谢，晚安。
谢谢，
感谢主啊！国内弟兄姐妹们早安，这边弟兄姐妹晚安，拜拜。
非常感谢。